慈悲众生观世音，救苦救难慈悲心，一朝开悟闻佛音，放下执着换佛心。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、龙天护法、各位法师、各位嘉宾、佛友们、义工们，大家好。美丽的槟城迎来了我们学佛人的嘉宾，慈悲的光芒照亮着我们学佛人的心。今天能够再次有缘来到马来西亚美丽的槟城，也是佛缘所致。再次感谢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加持。让我们今天能共沾法衣，法喜充满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观世音菩萨。其实学佛人就是要看透人生，当我们身处逆境的时候，要学会自己要想得通，要放得下。当我们在人间失去了一些物质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明白，其实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拥有过它们，所以不要惋惜，也不要去执着的追讨，一切随缘去吧。烦恼的生活让我们觉得生活太累，其实学佛之后，我们才懂得生活的累一半是为了我们的生存，还有一半是为了因为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和别人的攀比，所以学会舍才能得，今天会过去，会成为昨天，今天的烦恼也会过去。学佛人不要让太多的昨天占据着你的今天，很多人的一辈子就是活在那痛苦的昨天回忆当中啊。所以对你周围的一切的善缘要善待，因为人的一辈子其实就好像一阵子，对你身边的亲人朋友要多付出一点。台长告诉你们，因为下辈子我们所有的亲朋好友在人间是永远不会再相遇，所以学佛人的真诚对人，那就是一种慈悲呀。一个人只有一个心脏，但却有两个心房，一个心房住着快乐，还有一个心房住着悲伤。要记住，人的任何一个心房只要疼痛，你的心脏就会生病。学会快乐，忘记悲伤，脚踏实地，因为想到菩萨和我们在一起，因为全世界的佛友和我们在一起呀、啊！善待众生，才能彻悟人生。大家想一想， 现在全世界每天的死亡人数是16万人，每一天呐、我们没有癌症，没有艾滋病，没有车祸，没有自杀，没有恶病，我们就是一个平安人。有一个孩子，他名字叫平安，他的母亲就叫知足，因为有了知足的母亲，才会生出平安的孩子啊。仅仅在这个世界上的交通事故，每年的人数就超过100万人。我们懂得一场地震，就几万人就会失去；一架飞机让300多人可以瞬间死亡；一列火车可以让100多人惨死；一段人生可以瞬间让自己在人间消失啊！犹如车祸、忧郁症、想不通、突然自杀一样。想一想，我们很多的亲人过去都在我们的身边，转眼找不到了，因为他们离我们而去。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个瞬息变化的世界当中拥有智慧，去除烦恼，消除业障？这就是我们学佛人应该在学佛之后所得到的开悟啊。就在2017年，就是今年的年初，槟城有一天当中，有2名华人因为忧郁症自杀。一名妇女只有51岁，她有一个儿子，一时想不开，结果她就上吊自杀。另一位男子住在8680，姓许，40岁，在树上上吊身亡。而我们现在学佛人，一个有艾滋病的人，在2016年拜佛学佛，每天7张小房子，许愿吃素放生，根本不能医治的艾滋病，现在病毒指标为0，完全的康复了。而且他其他的慢性病全部好了。另外有一个河北的女同修，2016年3月查出了艾滋病，因为她是在输血的时候感染，正好碰上同修度他，这次去了新加坡的法会，菩萨加持，回去之后艾滋病就好了。记住了，我们学佛做人，永远要让别人占60%的好处，而我们自己只能占40%，你会得到别人的尊重，你会增加你人格的魅力。学佛人应该救度众生是60%，自修自得是40%，这样你就永远走在慈悲众生的佛道上啊。痛苦是我们想不通执着出来的，还有的痛苦是和别人比较得来的，幸福是珍惜得来的。 一个人越是斤斤计较，心里会越来越不平衡，烦恼就越多，痛苦就越多。记住了，永远把60%的好处留给别人，永远把40%留给自己，你的人生会得到100%的幸福圆满呐。有一个人问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，他说：“泰勒斯先生，你认为人活在世界上，什么事情是最难做到的？”泰勒斯回答说：“认识自己，那是最难做到的。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就是过不了自己这一关呐。别人怎么劝你，自己想不通；别人怎么样能够让你想通呢？最后还是要靠你自己来想通啊。所以，认识自己是最难的，战胜自己也是最难的，认识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就更难。然而，我们学佛人就是要战胜自己的缺点，要认识自己的错误，要重新做人，过去的一定要让它过去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人生一切都会改变，因为我们学佛了。唯有真正的把自己看得低低的，才能做到宠辱不惊啊。很多人碰到一点好事情，马上上蹿下跳；有的人碰到一点不开心的事情，天也要塌下来了。所以台长告诉你们一个故事：当年英国的首相丘吉尔有一次收到英国 BBC 电台邀请，这是一家很有名的英国广播公司，要去做一个直播演讲。可就在前往 BBC 的路上，丘吉尔的车突然熄火了，一时无法启动。丘吉尔决定打出租车过去。很快的，一辆出租汽车来到了丘吉尔的面前。请问先生，你要到哪里去？司机探出头来问。 BBC， 丘吉尔说，恕我不能送你过去。这个司机说，丘吉尔说，为什么你不能送我过去呢？因为那个地方离我家里太远了，等我把您送到，我在回家的时候，我会错过听丘吉尔演讲的直播。你知道吗？他可是我的偶像，我是绝不会错过的。因为冬天，丘吉尔戴着很厚的帽子和围脖，司机没有认出他。丘吉尔非常感动，在出租车司机还碰到这么一个很欣赏他的偶像，掏出了5英镑塞在了司机手中，以表示感激之情。大家知道，当年的5英镑是一笔不小的数目，几乎是一位出租车司机好几天的报酬和收入。让丘吉尔没有想到的是，司机接过钱，突然大声地对他说：“你快上车吧，保证我准时把你送到 BBC。”这下丘吉尔搞糊涂了，那样你就不能听我的演讲，不能听丘吉尔的演讲了吗？ 这位司机说，去他的丘吉尔吧，现在你比他演讲重要多了，听演讲又不能帮我养家糊口。司机边说边把门打开，让丘吉尔上了车。这件事情让丘吉尔有很大的震动和启发，他常常在各种场合说这个故事和经历，就是学佛人要懂得，不能自以为是，没有几个人会真正的把你看得很高，我们唯有真正的把自己看得低一点，才能做到宠辱不惊，专心于自己的学佛，你才会有所进步啊。台长要告诉大家几句话，希望大家好好的记住。人生最大的错误是用健康换取身外之物，人生最大的悲哀是用生命换取你自己个人的烦恼，人生最大的浪费是用你生命解决自己所制造的麻烦呐。所以人最大的失误就是不停地在重复着自己的错误啊。一个年轻的农村的山民，他去向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法师请求成功之道。法师拿出一张纸，指着天空的太阳说道，这位农民，你如果能够告诉我怎么样让太阳点燃你手上这张纸，我便可以告诉你成功之道。山民沉思了一会儿说道，太阳的光即使再强再热，也不会点燃地球上的物质，如果用普通的方法是不能够让太阳点燃你手中这张纸的，只有特殊的方法才可以。法师说，那么你想用什么样的特殊方法呢？这个山民说道，如果你用一块聚光镜，我们现在讲的就是放大镜，将太阳光聚集在一个点上，就能将你手中这张纸点燃。法师说，哈哈，这就是成功之道。这个山民非常困惑地说，大师，我还是不懂你所说的话。法师说，你知道吗，即使太阳再强再热，点燃不了地球上的物质，只有使太阳聚集在一个点上才能点燃。成功之道也是这样，如果一个人只用50%的精力去应对50%的事情，你就很难将这件事情做好。如果用1%的精力去对付要完成99%个目标，你的一生将以失败而告终，一生最后一事无成。如果你用99%的精力去完成你一生当中每一件事情，那你一定就是一个成功者呀。我们今天用全部的身心好好学佛，好好念经， 许愿放生念经，众善奉行，诸恶莫作，我们一定会成功的走向四圣道。人最终的报复，最重的报复包袱，它是贪心。佛问弟子，弟子，世间何为最珍贵？弟子说，已经失去和没有得到的。佛没有说话。经过数载沧桑巨变，佛再问之，弟子答道，世间最珍贵的莫过于正在拥有。台长告诉你们，珍惜才是拥有。今天你们所有的拥有，都是因为你们珍惜它，才没有失去。珍惜身边的亲人，珍惜你们拥有的一切，好好的活着，让自己去拥有伟大的佛法，在自己的心中常住，你才能去除贪心，你才能拥有最珍贵的佛法呀。记住了，真心就是你们家的后花园的后山，去爬了它变成了你的靠山。清心就是知足了，知足的人会永远的拥有幸福。佛法定律上讲，就是因果，没有对错，只有欠债和讨债的。人间的是是非非，还是缠绕在自身的业力中间，千方百计地编织自己的情网、财网，还有各种各样的网来残害自己，让自己悲伤彷徨，被这张人间的网弄得晕头转向。希望大家一定要破除这种执着的心网，才能真正的和菩萨的佛光合二为一呀。在100多米有一棵树，上面有很多的果实，啊，这个老师呢就叫很多小朋友跑过去，看谁在规定的时间当中呢能够摘到最多的果实。比赛结束之后，老师问采果子最多的前五名学生，啊，就问他们，学生，你知道为什么你采的果子比别人多吗？第一个学生说，我第一个跑到树下，采到了最容易采到最低的果实。这个老师说，因为你懂得抢抓机遇，所以采到了比别人更多的果子。第二名学生说，等我跑到树下，低处的果实已经被别人都采走了，先一步的人，但是我会爬树，我爬到树上采到了高处的果实。老师说，好，因为你拥有一技之长，所以采到了比别人更多的果实。第三个人学生说，低处的果实被人家拿走了，啊，高处的果实我不会上树，所以采不到。于是我找来了一根棍子，在棍子敲，把树梢上的果子全部敲下来。老师说，好，因为你懂得利用万物，所以你采到了比别人多的果子。第四五名学生，老师问他，你们又不会爬树，又找不到棍子，你们怎么办？这个两个学生说，我们两个人一合计连在一起，采的果子大家平分， 于是一个人踩在一个人的肩上，增加了高度，我们踩到了很多的果实。老师说，因为你们懂得合作，所以踩到了比别人多的果实。最后老师把同学们叫在一起，对他们说，取得成功的方法永远不会只有一种。我们学佛人能够修成佛道，永远不会一种法门，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法门，视为妙法，微妙善巧的方法，修心度人，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妙善呐。人的生日只有一天，生活却要天天过。我们的生命只有一生，但是我们必须天天过，要珍惜。学佛后的法身会无限，要用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救度众生的弘法大业中去啊。人生的痛苦在于无法认清自己，不明白人间的实相，所以我们才会痛苦，不知道来到人间到底为什么。人最放不下是一个我，去除我执才能去除妄念欲望，所以无欲你自然心就平衡，人间的一切均会成住坏空，唯有我们心灵的佛性不灭。我们人在世界上顺利的时候要懂得珍惜，逆境的时候要懂得把心要定下来，要懂得知福啊。大家知道植树就是把树种下去，等几年让它长大。我们心中的福也是这样，看别人为什么这个人有福气，那个人有福气，我就没福气呢？因为你没有去植福。所以台长需要你们植福，就是把自己福气植在心中，让它慢慢的长大，就像种树一样，你的福气就会越来越多。了解这个世界，才能真正的懂得它在人间的无常。所以成功的人，不管别人对你怎么样，你也要坚强地活着。你要学会用别人扔给你的石头来为别人铺路架桥啊。因为学佛就是一切为了众生，永远不要在自己激动的时候做任何决定，否则你一定会后悔的。想一想，我们的过去就是激动所以才离婚，就是激动才把孩子推出去，就是激动才会损失了很多的钱财和感情。所以学会忍耐，学会懂得心的头上有一把刀，这把刀架在心中，一不忍耐它就割伤你的心啊。所以学会忍辱，那是学佛人的心态。这个世界全是无常的，所以忍一时之气能够消一辈子的业障啊。铲除自己心中不良的习气， 那就是贪嗔痴三毒。台长告诉你们，有三个等于，不贪的人等于拾到了捡到了平安，不恨的人就是不嗔的人，他得到的是心安，不痴不愚痴的人，他得到的是生安。所以去除三毒，身心平安呐、啊。很多人很贪，台长告诉大家，有一个人看到逃荒的人越来越多，这个人叫老六，他呢背起自己的全部财产，就是一袋红薯，也加入了逃荒的路上。走到半路，这个老六碰到了饿的只剩一口气的父子两人，他们这个父子两人背上也背着一个很重的袋子，眼见那老六背着那么多的红薯，他就向老六讨要一个给孩子吃，还这个老六就不肯。那个人说，那你卖给我可以吗？说完就把自己背在背上的一袋银子全部倒在了地上，白花花的一片。这个老六的眼睛都直了，因为他穷了一辈子，从来没看见过这么多的银子。这时候老六背着一袋银子跟他换了，他怕那两个父子二人有反悔之心，加快的脚步，拼命地背着金子，这个银子拼命往前走。几天之后，这个老六再也走不动了，因为他一路上买不到任何东西吃。买他红薯的父子两人很快的，因为吃了红薯赶上了他。老六望着那个男人背上的红薯，开始后悔了。他走上去要把红薯再买回来，那个人无论如何也不肯再卖给他。老六失望地坐在地板上，抱着他的银子，在饥饿当中死去了。这时候老六忽忽悠悠地去见了阎王。阎王老爷跟他说，本想给你一个发财的机会，没想到却要了你的命，真是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啊。老六说，阎王啊，老爷呀、啊，我前世穷怕了，我今生再也不想当穷人了。阎王说，其实你前世的命也不该穷啊，那红薯你只要卖一半也就不穷了，谁叫你全部都卖了呢？因为你贪呐、啊，今生的事好说。阎王老爷说，我且问你，今生你有两个去向给你，一个去向是10000个人供养你一个人，另一个去向是你一个人去供养10000个人，你愿意走哪条路啊？老六一听，想都没想，哈哈，那当然了，一定要10000个人都来供养我一个人，千谢万谢。阎王老爷说，好啊，投胎，同投胎了。30年之后，这个老六又死了，回到了阎王这里，说，阎王老爷啊，你骗我。阎王笑道说，怎么说我骗你呢？老六说，我听了您的话，做了一辈子的乞丐呀、啊。 阎王说，那就对了，一万个人供养你一个人，指的就是乞丐啊，你不能怪我，只能怪你自己。那么一个人养一万个人呢，那就是财主啊。这个故事还没说完呢，老六一听就对阎王老爷说，阎王老爷啊，我接下来啊一世，你求你一定让我过点好日子吧。阎王说，好啊，这个好说，现在有两份差事，一份是看守一座金山，一份是看守一片土地，你选哪一个呀？老六这次要想了，看守金山，看守土地，嗯，当然看守金山好了。阎王老爷看着老六远去的背影，哎，这个人生来就是个穷命啊。小鬼就问阎王老爷了，阎王老爷啊，为什么他是个穷命啊？阎王说了，这看守一片土地的差事，实际上就是在一个地方当一个大官呐、啊；而那看守一座金山的差事，实际上是当一只老鼠守一座粮仓啊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善恶生活都是我们自己选出来的，人有不同的路走在人间，有的人在修行路上是在慢慢的走，有的人在奔跑，有的人在开车，选择不同的方向，结果就会不同。同样的命运，有的人就笑着随缘，有的人哭着哀求，有的人静默地自杀。态度不同，结果就不一样。人间没有谁会帮你安排你的苦难，只有你自己选择了苦难，来让自己来承受啊。记住了，嫉妒别人等于把自己的幸福交给了别人呐、啊，因为你嫉妒别人，你自己就不会有幸福。欲望是贫穷的标志，不贪不穷，不求不苦，越贪越穷，越求越苦啊。六祖曾经说过，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世间过，若见他人非，自非却是左。说的是不贪不比的生活，那才是你真正幸福的生活呀。有一大片啊茂密的大森林，住着一个年老的猴子。这个猴子总认为自己拥有着神奇的法力。有一天，一个城里的人在林子里迷了路，遇到了这个老猴子。老猴子答应带他走出森林。老猴子说，我带你走出森林，但是你必须要屈服于我，我才能帮你。老猴子提出了条件。这时候似乎老猴子有法力了，那个城里人居然心甘情愿当起他的奴隶，每天任凭这个老猴指使他，骑在他的脖子上消遣娱乐，指东道西。 后来林子里来了一群猎人，当猎人们看到一只个猴子竟然骑在人的身上的时候，他们惊呆了。猎人捉住了猴子，把他和那个人一起带到了城里，那个人回家了，猴子被送进了动物园。那个人回到城里之后，马上就觉得猴子的把力对他再也不起作用了，他经常去动物园看看那个老猴子，发现那个猴子看见他之后就冲他发怒，也不过朝他挥挥手拳头而已，扔个香蕉皮什么的，可是一点用都没有。这个故事告诉大家，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，在所难免，但如果我们遇到困难就去求别人，把摆脱困难的希望都寄托在外面的环境上，你就难免被别人控制，失去自我和尊严呐。所以有的人为了一点钱和名和利，拼命地去做着自己都不愿意做的事情，很多人为了自己能够得到名牌，不惜伤害父母给自己的肉体，有些人为了得到一些名，不惜下跪于那些无知的伤害过他的人。所以我们学佛人要有骨气，无欲自然心如水，没有欲望的人那是一个有人格的人，一个人不去求别人就没有别人可以控制你，所以不去求别人，求自己，那才叫真正的拜佛呀。所以中国禅文化讲，生就是苦，人生就是生离死别，苦空无常，所以要广种善缘。生命是以生老病死轮回交替，没有永恒的，所以以苦为乐，因为苦我们才知道珍惜，因为苦我们才知道要修心，所以能够知道修心的人才会拥有佛的境界，寡欲才能清心，乐天知命无所求，一生求佛上西方啊。很多人吃苦的时候经常在想，为什么我在人间吃这么多的苦啊，为什么我要这么累呀？台长告诉你们，吃苦消业有两种方法，一种用你的肉体不断地去吃苦再还债，还有一种就是念经许愿放生来转换自己的恶因和恶业。所以佛法讲，吃苦就是消业，吃苦越多消业越快。就像我们身体不好，你今天动手术很苦，但是动完了你就好了，苦尽甘来。学佛人要有福慧双修，先修福，福从哪里来？帮助别人，别人帮助你，你就有福了。慧从哪里来？好好的学佛，懂得菩萨的智慧，会照耀我们的人生啊。 当年佛陀在印度的时候，他曾经有个开示，他说世间有两条道，一条是从光明走向黑暗，一条是从黑暗走向光明。短见之人从光明走向黑暗，因为他们贪图人间的享受；拥有智慧之人是从黑暗走向光明。所以你自己要想救自己的命，你才能救别人的命。记住了，很多人自己都不想救自己，怎么样把自己的心安住在俱净涅槃之中呢？不受外界的诱惑，那才是究竟涅槃呐。有一个年轻人刚学佛不久，他就问师父：师父啊，放下前世我不讲，看看今世，为什么作恶的人往往这么富裕，而善良的人却这么贫穷啊？师父跟他说：孩子啊，贫穷者因为我们不愿意把我们的道德和富人的财富交换，因为道德那是永恒的，财富可以每天的更换主人，道德是别人抢不走的，财富那是暂时的。靠作恶致富的人，他的内心非常的空虚，他没有道德，所以他的富裕也不会长久啊。我们对人间的名利财色，我们学佛人不愿意去追求。想一想，一颗腐烂的果子，当你摘到之后，吃到嘴巴也会变味道。虚幻不实的人生，就算你得到了，那也是一种苦啊。所以要想不承受失去的苦，那就不能造下强夺的因。所以虚幻不实的人生，离开我们真实的生命太远，就像人间肮脏的地方永远不会产生干净和清洁一样的。台长告诉大家，我们在这个人世间，没有一件东西可以永远拿在手里的，唯一的那就是真理，那就是薄理。所以不要为自己的一点成绩而满足，不要用功高我慢宣告自己的毁灭，好好的拥有自己的佛性佛心，把这个世界一切看破看透，学会懂得无常，知道因果，你就是一个拥有基本智慧的学佛人。观世音菩萨曾经说过：闻所闻境，静闻不住，就是教导我们说，你可以听所有的事情，所有人间的事情，但是你听到了之后，你不要把这些事情听到 自己住在心中就可以了。这是观世音菩萨讲的，叫闻所闻静，静闻不住。你知道菩萨为什么告诉我们这样吗？因为我们现在的耳朵就是喜欢听别人讲别人不好，就是喜欢听不应该听的东西啊。所以很多人，人家在说什么，他一定要想办法去听。有时候人家不愿意告诉他，他还要去说，哎，他说我什么？我告诉你们，要闻所闻静，静闻不住，不要住在心中。小和尚问老和尚，师父啊，一个人最怕什么呢？你认为呢？小和尚说，孤独，不对，误解，不对，绝望，不对。师父，那你说是什么呢？你自己因为孤独、误解、绝望，这是你内心的想象，都是你自己的一种感觉。因为人活在感觉当中，今天这件事情你把它想了好了，你就感觉很开心；你把它想了糟糕了，你就很伤心。所以你内心没有绝望，没有害怕，内心你没有认为有任何的误解，你就会战胜了你内心的恐惧，就会没有恐怖，就会无恐不怖啊。所以很多人为了一时的享受，别人说你一句，你开心半天，你的命运就被别人掌握一样。很多女孩子打扮得很漂亮，就希望别人说她一句好看，如果别人不看，不说她好，她就会难过。你是不是把自己的感觉让别人控制住？我们何必去苦苦追求那些感觉呢？一个人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，你一定会孤独和烦恼，只有想法，因为这个想法是你自己想出来的。学佛人抛开幻想，想一想这个世界你来干什么？我们来借假修真，因为在人间那是最有希望的地方，一脚能升天，一脚能下地。所以在人间好好的把握好自己的良心，多做善事，众善奉行，能够有力量帮助别人的人，那他就有佛的力量在帮助他。一个人能够有力量去帮助别人的时候，你的心就会有佛的力量在帮助你。所以行为和你的心都有一种佛的力量在你身上，你就是人间佛了。